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4月15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国公布十大间谍案，首三宗港谍占两位。北京半程马拉松赛而造假，中国选手被护送夺冠。陈子华作供话，黎智英叫他联络勇武派，要求他们克制。详细的新闻内容，周日是基本法23条立法后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开幕礼话，23条立法令香港告别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现在是谋发展的最好时机。指香港的繁荣不是几篇文章就能够唱衰，又指让那些见不得香港好的人去哀鸣。特首李家超发言时将2019年社会运动比喻为莫斯科的恐袭。中联办主任郑雁雄更点名指前港督彭定康布下地雷。评论认为意识形态是中国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但港人已经感到厌倦，再多的宣传或者只会适得其反。听下纯音报道。
由香港政府国安委主办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开幕典礼在会展中心举行，特首李家超和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国安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署理特派员李永胜等担任主礼嘉宾。而身在北京的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就率领港澳办成员以视像方式出席并发表致辞。夏宝龙发言的重点围绕国家安全，说上个月通过的维护国家安全法就好像为香港安装了精密的识别系统，向全球展现了更加安全自由的营商环境，并批评反对的人。
香港的繁荣不是几篇文章几声鼓噪就能唱衰的，香港的发展也不是几只螳臂几条蝇腿就能阻挡得了的，让那些见不得香港好的人去哀鸣吧，香港的明天注定辉煌。
他又赞李家超率领团队通过23条完成了历史性任务。
今天的香港告别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彻底终结了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今天的香港有国安法律护航，终于迎来了全力拼经济谋发展的最好时期。
讲完国安，夏宝龙又提到香港的发展，说香港在多方面都是全球之最，但提醒要巩固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又强调一国两制是基本国策，香港要将独特地位优势巩固好。他这一番话就好像帮香港向外国解说一国两制仍然存在。轮到李家超致辞时，他就将敌对势力形容为病毒。
有了国安法律的保护，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仍会像病毒一样继续袭击我们，因此我们不能好了伤口忘了痛。
他又将2019年反送中事件比类为最近发生的莫斯科音乐厅恐怖袭击，说危害国安的活动都是突如其来，所以港府必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至于中联办主任郑雁雄就批评港英当局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就单方面改变承诺，默许彭定康将香港布下满地的政治地雷，又斥责别有用心人士将23条立法妖魔化。
小偷最忌惮门锁，外贼最希望城门洞开，反中乱港分子最害怕23条立法，于是内外反中乱港分子对23条立法进行了处心积虑 旷日持久、极尽疯狂的妖魔化。
他并称赞香港媒体反驳香港玩言论，令到谬误不得嚣张。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本台访问时认为，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宣传已经变成行礼如仪、例行公事的角色。
经过国安法的推行、23条的定立、等等，香港人已经是有一种、疲劳症、你说政治疲劳，以至是经常、去宣传、国家安全，但是大家在真正的生活里面是感觉不到，某个程度上已经是一种疲劳以至是厌恶那种的反应。如果他还是很大规模这样宣传的话，很可能的效果就更加适得其反。
除了开幕礼，全港18区和不同的政府部门都推出不同的活动，例如纪律部队举行开放日、公开展示反恐演习，另外又有歌唱比赛等。香港努力地推广国安教育的同时，美国和加拿大近日就更新赴港旅游警示内容。美国新增的描述包括说国安法和国安条例控罪含糊，提醒美国公民去香港或者会面对任意的拘留风险。加拿大就提到国安条例下，如果违反国安罪行可以拘留16日，并可以拒绝在48小时内接触律师。又提醒条例有域外效力，呼吁有意去香港的人士留意社交媒体的贴文。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中国国安部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列举近十年来破获的十大间谍案件，并定为首三宗的大案案件，香港占了两位。其中被列为首案的是被控资助香港反送中的商人李亨利案，而被控替美国做间谍的美籍港人梁成运名列第三。有评论认为，中国藉着凸显香港间谍严重，转移当局对本港治理不善引发的民怨焦点。听下中广政报道。
由中国国安部制作的宣传影片周日在微信发布上集，回顾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十年以来，由国安单位侦破的十宗重大间谍案，排第一位的是李亨利案。他除了被控资助2014年的香港占中运动之外，亦在2019年资助反送中运动，并多次将周永康、罗冠聪等人引荐给外国政客。不过当年官媒央视播放李亨利电视认罪片段之后，当时已流亡英国的罗冠聪以及在外国留学的周永康都曾在社交平台反驳，强调不认识李亨利。至于排第二位的是加拿大公民康明海和史佩佛案，事源是2018年10月加拿大应美国司法互助要求，在温哥华机场拘捕当时正转机的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事隔一星期多，中国政府拘捕两名在华的加拿大人康明海和史佩佛，加拿大认为是孟晚舟事件的报复。而中国政府最终在孟晚舟被释放的当日释放两名加拿大人。至于重大间谍案第三位亦与香港有关，美籍港人爱国侨领梁成运2021年4月被江苏苏州市国家安全局采取强制措施，2023年5月以间谍罪判处无期徒刑，但外界一直无法得知他的情况。
我很后悔，我想告诉所有的华人、中国人，他们的甜言蜜语是假的。
从中国国安局的影片对比梁成运被捕前照片，影片中他的头发已经从全黑变成满头白发，眉毛斑白，脸上皱纹满布。1945年在香港出生的梁成运被指控自80年代起大肆对中国展开间谍情报活动，透过餐聚、拜节、组织侨团活动等方式靠近中国驻美机构和人员刺探情报。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向本台表示，十大间谍案香港分别占第一和第三位，是北京要彰显香港在过去一段时间成为境外势力渗透甚至是破坏国家安全的基地。
这种讲法当然是一种包装，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他说什么大量的资金由2019年6月之后大幅涌入香港，其实这些全部子虚乌有的东西。他目的就是说将中国共产党现在对于管治香港的问题将它转移焦点，由这个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权专制无能、腐化、 引起民怨，转移到咧境外势力嘅渗透。
国安部嘅宣传影片列举十年以嚟查获嘅十大间谍案，除咗梁成运同李亨利案，仲有第六位嘅台湾学者郑宇庵案，以及第十位曾引发外资强烈疑虑嘅咨询公司龙头海盛容英案。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李向阳报道。
北京先后强行为香港制定国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条，用以彻底堵塞所谓的国安漏洞，以确保中共的执政安全。资深记者、前文汇报驻京代表程翔在本台撰文直指，从两条法例的严苛程度可以看出，中共一早就开始惧怕香港。而中共惧怕香港的原因，从历史脉络可以追踪源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利用了香港作为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基地，所以共产党核心人物未能摆脱香港，将来可能成为颠覆基地的阴影。听下江永报道。
中国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肖张徐燕在2018年的一段话，形容香港是中国最坏的地方，比台湾更坏，体现了中共党内军政核心一直敌视香港人的真实想法。
香港那家1997年接管的时候，当时分析成分，居民成分3/3，三分之一是香港原住民和他们后代受港英教育，他有点傲气，但是来讲对你大陆还没什么怨恨，三分之一最坏。1949年、1950年被共产党清算斗争扫地出门跑去的，对你刻骨仇恨的，再有三分之一三年困难挨饿，那个偷渡对你印象好得了。这香港回归之后就一个大事故，现在也总结一切都不变，你不去殖民化怎么行啊？
程翔回忆，这番说话反映出中共领导层一直以来对香港的敌视。早在1986年北京着手制定基本法时，已经表达了对港人的不信任。时任国务院港澳办副秘书长、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鲁平向内地草委传达中共高层意见时，就定性了香港只能够是一个经济城市，不能够是一个政治城市。因为香港一旦成为政治城市，就有可能变成一个颠覆中央的基地。程翔当时因为采访工作和鲁平变得暗熟，所以曾经上门同他理论，指出他错误理解香港的存在价值，遭到驳斥。鲁平向程翔表示，一旦香港变成政治城市，对内而言就会纷争不息，对外而言就会为外国势力提供可乘之机。程翔指出，鲁平这个观点几乎是所有他在北京认识的共产党人的共同观点。当时的共产党人认为，外国势力可以借助香港这只蓝风枪，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风吹到大陆，侵蚀内地人民对共产党的统治信心。香港又打着人权、自由和资讯流通的旗号，提醒世人有关中共镇压其人民的真实情况，形成国际社会监察中共的作用。所以一个自由香港的存在，对实行一党专政的中共构成威胁。程翔更加认为，中共惧怕香港的成因，从历史脉络可以追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同孙中山推翻北洋政府一样，利用了香港作为颠覆与人民对立的国民党政权的武装重地。如今北京害怕历史会重演，中共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前，解密了大批地方党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发布的文献。通过阅读这些秘密文献，程翔特别留意到1930年代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向中央汇报的工作报告中提及，中共曾经将香港作为其宣传基地、统战基地、组织基地、群众运动基地以及后勤基地等，协调资金筹集、物资储备和干部培训及输送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利用了香港的自由环境，建立起整个华南地区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根据文献记载，中共自从1927年8月7日的八七会议之后，在香港成立了第一届广东省委。自此之后，中共的领导机关一直设在香港。自由亚洲电台江颖报道。
4月15日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35周年忌日，他的家人在共青城祭奠之际，当局依然暗中打压民间的悼念活动。中组部前官员纵容胡耀邦平反政治贱民的文章遭禁。北京资深记者斥责封杀行动是对当前全过程民主的嘲讽。 听下胡瑞南报道。
中共中央组织部退休官员严怀上个礼拜五在网上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回顾胡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其可被称之为真正的伟大历史功勋的，就是其中克服党内重重阻力，在1980年代初期为中国2000多万地库为主体的四类分子全部集武，从而解放1亿多的新中国政治贱民。严怀在文章结尾写道，若果说35年前被废绝的赵紫阳是中共智慧的大脑，这样35年前逝世的胡耀邦就是中共善良的心脏。该文迅速在微信朋友圈和一些群组内传播，礼拜日在微信上即时遭到封杀，严怀的微信账号都被禁言两周。本台记者透过特殊信息渠道证实严怀因为该文遭禁言，而在微博上面亦都未显示任何一条本年度的纪念内容。北京资深记者高瑜发推文指，这个敏感日北京和中国多地有公民被上纲和限制自由24小时。高瑜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表示，当局用上纲等的方式阻止民众纪念一位中共开明领导人，是对其所宣称的全过程民主的一种嘲讽。
胡耀邦去世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呢，也不是被打倒的，连邓小平还参加他追悼会呢，你们不纪念你们上岗是什么意思？对这样有影响的、有民主作风、民主思想的一个领导人禁止公众纪念，我认为是对他现在自己所标榜的全过程民主的一个绝大的讽刺，正表现现在中共的政权呢非常专制，可以和毛泽东时候并行的那种专制。
高瑜认为胡耀邦是中共党内最具民主思想和民主作风的中共领导人，曾经推开中共改革之门的缝隙。
胡耀邦他就是中共党内最有民主思想、民主作风的。胡耀邦为改革开放所做的两件大事是在华国锋主政的时候，组织上频繁冤假错案，另外一个真理标准讨论。什么叫改革开放？报童有一个命题，改革就是改错，改谁的错？就是改毛泽东的错。真正开放大政方针的布局在77、78年全部铺开了，这都是有胡耀邦功劳啊。
八九学运前学生领袖、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峰所都向本台表示，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和很多百姓将胡耀邦视为改革开放的代表，但在八六学潮之后，胡耀邦被免去总书记职务，一直到他去世其改革思想未酬，因此在其去世之后引发八九学运。周峰所认为，八九民运遭中共镇压，亦都将中共党内进行改革的可能性扼杀殆尽，此后不复出现胡耀邦一样的党内开明人士。
在89年，学生的请愿七条最重要的两条，一个是新闻自由，一个是要求官员公布财产，其实在胡耀邦被罢免之前也想推动的。在那个时候呢，共产党内部还是有改革的可能。在89年的时候，共产党是有一个机会的，可以选择从善。89年镇压之后，把共产党内部有良心的人都赶出来了，共产党没有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共产党要接受历史的审判。
在胡耀邦逝世2年之后，其骨灰被安葬于江西省九江市的共青城。胡耀邦之子胡德华对本台讲，他同家人在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园的扫墓活动就没有受到官方阻挠。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北京周日举行半马拉松比赛，但在男子组赛事最后一段出现奇怪的一幕，原本领先的三名非洲选手疑似让赛，在最后冲刺阶段护送中国全国纪录保持者何洁夺冠，引起外界质疑赛事造假。北京体育局表示已经收到相关的反馈， 后续有工作人员处理。而北京半马组委会则表示，已经就事件成立专案调查小组。听下董书月报道。
这项被指涉嫌造假的国际赛，是星期日举行的北京半程马拉松赛，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起跑，赛事达20,000人参加，分男女组项目，冠军可以获40,000元人民币奖金。出现争议的男子组赛事，在最后冲刺阶段，何杰和三名非洲跑手已经抛离其他对手，但是影片显示，在最后100米冲刺阶段，三名非洲选手疑似减速，放软手脚被何杰在隔离跑，其中一个人甚至伸出手被何杰跑到去更有利于冲刺的路，一边拦住其他两名队友，疑似示意他们放慢步伐。
还有最后的一段路，终点就在前方，何杰加油。
我们看四个人很有默契啊。
对，在今天的这个全程当中，这四个人都是一直保持在一起。
是的，而且有沟通有交流。
在距离终点的最后直路，三名非洲选手和何杰并排，更不时望向对方，而在冲刺的时候更似是护送何杰到终点。
恭喜何杰获得了我们冠军啊。
最后何杰以1小时3分44秒的成绩夺冠，以1秒之差力压其他非洲选手。他在冲过终点之后看落筋疲力尽，要弯低腰透大气。相反，另外那三名非洲选手就表现轻松地在隔离倾偈，夺得第二名的选手更是松容地轻拍何杰的膊头表示鼓励。不少网民批评赛事简直违背体育精神，又说半程的马拉松变半程马拉松。有网民质疑，由于四名跑手都穿着中国运动服装品牌特步参赛，何杰又是这个品牌的代言运动员，令人关注当中是否有利害关系。特步相关负责人星期一回应说，正同多方调查核实中。赛事主办单位北京市体育局表示，已经收到市民热线途径的反馈，后续肯定会有工作人员处理。北京半马组委员会就说，已经就男子赛比赛结果问题成立专案调查小组。新京报报道，三位非洲跑手水准并不低，其中埃塞俄比亚选手比基拉半马最好的成绩1小时1分16秒，胜过中国男子半马全国纪录的1小时1分58秒。如果将其他因素排除在外，只是比较个别项目的最好成绩，这三名非洲选手都有可能跑赢何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董书月报道。
黎智英案控方重返证人陈子华周一继续作供，他说他和黎智英在2019年7月首次会面，当时黎智英以啲勇武派令到个画面唔靓，会导致香港失去国际支持为由，提出净化计划，要求他联络勇武派的领袖，希望透过同勇武派大台的对话，令示威者克制。不过陈子华指，由于难以确定边个系勇武，最终表示无法联络。听下胡瑞南报道。
陈子华今日继续作供，指他和黎智英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黎智英说反修例运动中，勇武派在街头上制造暴力示威现场，好像纵火、破坏公共设施等。黎智英认为这些画面不靓，会令香港失去国际特别是美国的支持。黎智英当时认为勇武派有一个大台，会听从一小撮人指挥，要求陈子华上司联络勇武派领袖，希望透过和勇武派大台对话，令到示威者克制。又说如果年轻人做不到的事，利用他传媒力量就可以做到。陈子华后来按黎智英的指示尝试接触相关人士，但是无法确认哪个是勇武，因此最后并没有结果。陈子华又作供指 Mark Simon 向他表示，他和黎智英希望在多个地方举办 G20 登报计划的报纸展，继续争取国际关注。 陈子华曾经在2019年7月底或者8月的时候在香港协办报纸展览，并获 Mark Simon 和黎智英赞助30,000港元。另外又曾经在2019年8月到10月期间在香港和台湾举办反修例文宣展览，涉及支出共约144,000港元，亦都是全数由 Mark Simon 和黎智英资助。自由亚洲电台胡瑞南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香港科技大学博士生吴嘉伦在2019年入禀小额钱债审裁处，指警方在621金钟集会中施放催泪弹，令他感到不适，构成袭击，要求警方赔偿75,000元。审裁官早前拒绝律政司剔除申索的要求，律政司其后再提出上诉。法官周一颁下判词指，案件举证责任在申索人，虽然警方可以尽量提供资料协助法庭，为止警方需要就此作出极大范围的调查，以查明和解释当日每名警员施放每一枚催泪弹使用的详情和原因，认为情况好像大海捞针，属不成比例和不公平，故裁定律政司上诉得席，申索被剔除兼获得诉讼费。周海旋基金会周一宣布，从亲爱的你计划拨捐6,000,000港元推出善用钱计划，为2025年应考的香港中学文凭考试提供资助。全港就读官立和资助中学的女学生，每人将获发放3,300港元现金，以支付报考6科的考试费，协助打开大学之门，预料超过15,000人受惠。去年业绩录得6亿港元亏损的电视广播 TVB 获通讯局批准重组改动节目频道编排，即在82频道推出 TVB Plus， 以取代原有的 J2 和无线财经体育资讯台，并在85频道推出凤凰卫视香港台。有关的改动会在本月22号生效。通讯局亦都批准无线提出的申请，暂时豁免凤凰卫视香港台遵守有关字幕的规定，为期3个月，到7月21号为止，为需要在限期结束后全面遵守有关的规定。正在中国访问的德国总理索尔茨周一对中国的倾销产能过剩和侵犯知识产权提出警告，敦促中国促进开放和公平的市场。他同时还呼吁欧盟不要基于保护主义的自身利益行事。德国总理索尔茨周日抵达重庆，启动为期3日的访华行程。他并将在周二在北京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强。路透社报道，北京预计将向柏林施压，不要支持欧盟针对中国汽车、太阳能和风能设备的威胁措施。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